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旨意跟前，来查考那个罗马书第二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荣耀福音的真光，而且被这个荣光来吸引，来跟随主你自己，能够追求这个不朽坏的福气，而且追求寻求那个荣耀和尊贵，恒心去行善，以及我们将来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每一个，不论是讲的听的，让我们一起被真理的灵感动，进入真理当中，而且按着真理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啊，上星期我们查到那个的第二章啊，讲到神必定按着真理来审判每一个人，而且呢必定按着公义来审判每一个人，照着个人所行的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然后圣经第七节说，凡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因为神不骗大人。所以给我们看到管教是神 先从神家开始，而且赐福也是先从神家开始。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说让世人看见赐福的，就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其他的外邦人看到神赐福给犹太人的时间，赐福给基督徒的时间，让这些福气来吸引这些在门外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同得着这个福气，因为神是不骗大人。好，今天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二节大到十六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定不按律法灭亡，犯了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是问，答案就是在这里。别人问就是说，如果我个同胞没有听过律法，后来他死掉，就怎么办？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定不按着律法灭亡，但是还要灭亡，只不过是不是按着律法灭亡。 OK 我相信就算是灭亡都有一个程度，我相信进了天堂得永生也有程度，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得的冠冕，有些是没有得的冠冕，有些是仅仅得救。来你看看那个彼得前书有些是彼得讲到，有些是有些义人是仅仅得救。 OK 第四章十八节，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也有些不是仅仅得救的，也有些是丰丰富富。就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教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是这样行，就永不失着，这样 必定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有些进去是紧紧的进去，有些进去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同样，有些人灭亡杀地狱，有些呢是在地狱里面受到很大的惩罚，我相信也有程度的分别。OK， 好，我们再回去再看，第二章十二节，没有律法的，神就不会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但是如果他没有律法而犯了罪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他犯了罪，也有灭亡。但是不是按照律法那么严重的灭亡。如果不是按照律法灭亡，他就按照什么灭亡啊？就是那个的第二章第十五节，是按照他的良心来灭亡。OK， 好，再看。所以，将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记起来。我们很多中国的同胞，从来是没有听过律法。然而，如果他犯了罪，怎么办呢？如果他没有听过律法，但是他犯了罪，他必定按着什么？按着良心来受到审判。OK， 神按着良心来审判他。如果神按着良心来审判他的时间，他会不会灭亡啊？他还是会灭亡。你看啊，这个律法按照那个诗篇147篇第19节，神将他的道指示雅各，神将他的律法典章指示以色列。所以单单是以色列有这个律法，单单是以色列有神的道，其他外邦人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二十节说别国就是外邦人的国，神都没有这样大过。至于他的典章，外邦人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有神的话语，这些神的百姓是有很大的恩典的。OK， 所以再回去，你在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旁边，你写上诗篇147篇19、20节，凡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他要不要灭亡啊？他要灭亡。为什么要灭亡啊？因为他犯了罪。OK， 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永生。所以你看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神的礼物就是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他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他就必不会按照律法来灭亡，但是他还要灭亡。 OK， 灭亡的原因因为他犯了罪，所以在这个第二章十二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灭亡的旁边写下来，你写六章二十三节，因为他一直犯了罪。 OK， 犯了律法以下犯了罪呢，这个人就怎样呢？他必定按照律法受到审判，按照律法受到审判。所以神是很公平，知法犯法神就用律法来审判的。按照律法受到审判的这个人也没有永生，也会灭亡。 OK， 好， 你看，但是如果一个人 你在这个圣经旁边第六第二章写着旁边你写下来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了如果有一个犹太人他有律法他就律法之下了犯了罪、他会按照律法受到审判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犹太人他信了耶稣他就不是在律法之下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律法之下让我们在恩典之下 OK 现在我们是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是不是可以犯罪呢也不是可以犯罪原来在因为耶稣基督叫我们脱离律法脱离律法的咒诅、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将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要按着以文的旧样、okay? 所以现在我们是脱离律法脱离律法是在恩典里边所以就免去这个审判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这个原因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没有听到律法也有灭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鼓励听到的这些人要离开这个律法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真理里面、所以、不要在律法之下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之下所以圣经就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不定罪就是说不会按着律法受审判因为他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和真理之下是这个原因 OK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好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三节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原来在神人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反省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到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原因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说神给外邦人给犹太人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 良心可以在我们内心里边断定是非，圣灵也有这个工作，神的话语也有这个工作。 OK， 三件事情，第一神的话语，第二圣灵，第三我们的良心。先看律法，律法有这个功用，律法是要我们知罪，要我们知罪。好，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他说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除非你是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内心里面，况且你的仆人因为你的律法受了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错失呢？原来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错失。在那个诗篇十九篇十二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要你知道你自己的错失，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知道你有一些人而未现的过错，这是律法的功用。第二，律法的功用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当你知道自己有罪的时间，这个律法是引导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的分蒙师傅，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本身是要我们要行出来才能够称义，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是要我们要因信称义。好，我们再回去所以第二章十三节，罗马书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些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有罪，律法的功用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良心，自己的良心也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有罪。第三，圣灵也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灵来这个世界上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神的话语、神的圣灵还有神给我们的良心，都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说虽然你是共产党员，你还有良心，有良心的时间你还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全福音的时间你要提到这三方面，他不能够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律法，我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OK， 你不可以这样讲，你还是有良心，神是给你有良心。你虽然你里面没有圣灵，你还有良心，虽然神没有将律法给你，但是你还有良心，你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除非他是埋没良心。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灵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这样。 为什么要责备自己啊？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罪了嘛。OK， 圣灵要你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要责备自己，要悔改为主。好，今天我讲到三件事情啦，对不对啊？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圣灵知道我们自己有罪，还有呢，良心，清楚吗 ？OK， 所以回去。是世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信着百姓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就是良心的功用。好，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边。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他的律法的功用就是这个良心刻在他们的心上。那在这里也看得清楚啊，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边。所以神与人立约，就要将他的话语刻在人的心里边。这个就是我同这些孩子背了的圣经，以赛亚书59:21，耶利米书31:33-34，以西结书36:26-27，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保罗写这些东西，保罗不是自己作出来的，保罗写这些东西是按照旧约先知书所讲的道，也按照箴言书所讲，也按照诗篇来所讲。OK。所以保罗所讲的话语是同旧约圣经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彼得说要我们纪念众先知的话语，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这个信徒所传给我们的，因为这些使徒所传给我们的就是没有离弃，没有离开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教训，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边。所以我再说，每一个基督徒要将神的话语刻在他自己的心里边。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边的时间呢，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就是他的良心。良心能够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OK， 所以换句话说，神也是很公平，没有律法的神给他有良心，神审判他的时间就按照他的良心，不会按照律法。有律法的神会按照律法和按照良心来审判这个人，是更加严重。OK， 好了，没有律法的，神藉着这个宇宙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向他说话，就是19:19，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虽然你没有看到神的话语，不懂律法，但是你看那个大祭言。看到这个太阳、月亮，你知道是一个是神是创造的主宰，神也透过这些，透过他所创造的东西向你说话。所以这日到那日传出知识，这日到那日传出神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没有可能你看这个大自然，你说竟然你说没有神，你不能够说这件事没有神。所以罗马书第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为什么？因为神藉着他所造的宇宙万物已经向人说话，就是在诗篇19:1，诗篇19:1。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你看这个诸天，你也知道这个诸天是述说神的荣耀。你看这个穹苍，你看了这个穹苍是传扬神的手段。节日到哪日发出言语，节夜到哪夜传出知性。这个诸天和穹苍好像表面上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声音，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藉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传言给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说你没有可能是不知道这个宇宙是没有神。这个就是保罗用罗马书来解释那个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再回去。好了，回去那个十六节，怎么解释十六节呢？解释那个十六节的时间，你一定要回去到十二节 ，OK？我先念给你听，十二节，然后到十六节，你就清楚了啊。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人，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着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定按着律法受审判。因为很多人会问保罗，你哪里知道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定不按着律法灭亡？他会灭亡，不是按照律法灭亡，这样按照什么灭亡啊？按照他的良心来灭亡，因为神将他的良心，就好像律法的功用一样，刻在他的心里边，以致他能够思量、思想到底他所做的是对与不对，他自己内心是知道对与不对，除非他是埋没良心。好了，凡没有律法犯了罪，也必定不按律法灭亡。犯着律法以下犯的罪，也必按着律法受审判。保罗讲这些话，十六节，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讲这些话，不是他的意见。保罗讲这句话，就是照着神的福音所言，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按照神的说话讲的。OK， 就是在神审判人的日子，神怎么审判呢？神藉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审判隐秘事的日子。OK， 在神审判的日子，这个日子。你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上《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神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神审判人的法官已经定了，就是耶稣基督。OK， 神审判人的方法已经定了，按照公义，按照真理，按照个人行为来报应他。保罗这样讲法是照着神的福音所讲，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见。他不是恐吓人说啊，你要好好改变啊，神会审判你。他不是恐吓你，他说他讲的东西是照着神福音所言。如果他照着神的福音所言，意思就是说他讲的道就是神的道。记不记得在星期一我们查经的时间讲的什么东西？保罗讲到他的道就是神的道。 OK，保罗所讲的就是主的命令，你离弃他，违背他，你不是违背人，乃是违背赐圣灵给我们的神。所以十二节和十六节一定要连着一次来看，你就看到，否则呢，你看到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呢，好像呢没有关系。你说你看到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有个 parenthesis， 有个括弧啊，十三节到十五节，看没看到啊？所以你一定要从第十二节看完第十二节，审判这件事情，无论是外邦人会受到审判，犹太人受到审判，无论是没有律法的受到审判，有律法的受到审判。OK， 但是呢， 保罗说我讲这个东西不是他自己的意见，是照着神的福音所讲的，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 OK， 那时候他会审判，不是现在审判， OK， 是在审判的日子才会审判，这个日子已经定了。很多很多人觉得诶，神说要审判，到现在都没有审判，他就觉得是没有审判。所以保罗就在使徒节说，这个审判不是在现在，就是在神藉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才审判。OK， 这是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的。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说是好消息是福音，但福音里面也有什么啊？也有这样的审判。OK。好，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照着神夸口，既然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以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以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毒犯律法，奸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指。停在这里哈，保罗在这里他到底讲什么东西呢？保罗在这里讲到犹太人夸口的东西，他不知道要夸什么东西，所以犹太人跌倒，他夸的东西都是夸错了。第一，十七节，他指着谁夸口啊？他指着神夸口。二十三节，犹太人指着律法夸口。基督徒和犹太人有什么分别？基督徒指着什么夸口啊？你在这个嘅十七节嘅旁边指着神夸口，你写下来。第二章十七节嘅写上二章二十三节。这是犹太人夸口的地方。基督徒以什么夸口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如果要夸口的，如经上所记，第一章三十一节，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第二，保罗说，如果夸口的，要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三到十四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他们藉着人的肉体来夸口。十四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夸的 夸两件事情。第一，以耶稣基督来夸口，以主耶稣基督来夸口。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就是人的儿子，以这件事情来夸口。第二，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口。既然他以这两件事情来夸口的时间，所以就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两件事情保罗是知道，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以这两件事情来夸口，也不传其他东西，只传这两件事情，清楚吗？犹太人不懂这个道理，犹太人夸什么东西啊？犹太人夸律法 ，OK？ 但是他夸律法，律法有没有帮助他来去行道？所以律法都没有帮助他 ，OK？ 律法为什么没有帮助他？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所以没有能力来帮助他。哪里讲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律法没有能力帮助人去遵行神的话语。律法只是要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然因肉体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不能够帮到你。神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影像，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到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只有两个能够帮到我们，第一是耶稣基督，第二就是他的灵，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夸就是夸他，主就是哪里夸，夸什么啊？夸耶稣基督，夸他钉十字架。他怎样钉十字架，你学习他钉十字架，你就能够胜过肉体。不要夸别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帮助你夸来干嘛 ？OK？ 所以犹太人不明白这个东西，原因他单单懂那个的诗篇，刚刚我所讲的147篇，记不记得？第19、20节，因为神没有将律法来传给别个国家，单单是将律法传给他们，他就觉得这样就以为这样子夸口 ，OK？ 好，罗马书第二章17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应该依靠谁啊？不应该依靠律法，应该依靠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OK？ 不应该依靠律法。你在律法旁边你写下来，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应该依靠这个东西，他没有依靠。你写下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14节 ，OK？ 他依靠律法，我们依靠什么东西啊？我们依靠恩典和真理，所以他依靠律法的时间，他依靠摩西。我们依靠谁啊？依靠耶稣基督，因为恩典和真理是用耶稣基督来的。我不是依靠这个律法，我是依靠恩典。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救恩是板斧恩，也因着信。OK， 所以不要夸些 不能够帮助你的，律法不能够帮助你能够过圣洁生活，圣灵能够帮助你，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他的十字架能够帮助你。所以夸也夸保罗所夸的东西，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有没有问题？这些东西是很重要啊，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夸那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够帮助到你。OK， 好了，而且这些犹太人呢，且指着神夸口，停在这里。你说李牧师，耶稣基督不是 Mighty God 吗 ？Almighty God 吗？全能的神吗？他指着神夸口，什么有什么不对呢？在这里有什么不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看这个圣经，我们不懂。OK， 犹太的基督徒他就懂。OK， 有什么分别呢？他指着神夸口，这个神是谁啊？这个神不是耶稣啊。他指着神夸口，指着父神夸口啊。所以犹太人夸什么东西啊？我是有耶和华神，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嗱，停在这里啊！你在这个圣经旁边啊，且指着神夸口，在这个二章十七节的旁边写下来，第二章二十三节，指着神夸口，就指着神的律法夸口，因为神将律法给了他，所以他呢，也指着摩西来夸口，他说他是摩西的，他说他是摩西的门徒，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节，他们就骂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谁的门徒啊？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耶稣，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OK， 他不是指着耶稣基督夸口，他是指着摩西夸口，指着律法夸口，指着神夸口。所以约翰啊，我感谢神啊，约翰写的东西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罗马书，所以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才能够明白真理。约翰是犹太人，但是约翰不是夸律法，约翰夸什么东西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他夸耶稣所传的恩典和真理，清楚吗？他不是夸摩西，以摩西来夸口，不是以律法来夸口，他不是以神来夸口，他以什么东西来夸口啊？以主耶稣基督来夸口。你在那个第二章十七节，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三，凡不应子的，就没有父；应子的，连父也有了。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应耶稣为基督的吗？说谎话的人没有真理在他里边，没有真理的人，这些人不能够应承认耶稣是基督。不应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应耶稣的，就是应神；应父神的，不定会应耶稣基督。因为约翰讲得很清楚，约翰自己是犹太人，犹太人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父神，但是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 所以他不承认耶稣的时间连父都没有，看没看到啊？犹太人即使承认耶和华神，即使相信旧约圣经，不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没有永生。所以我告诉你，这个约翰很好啊。约翰就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约翰就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讲，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OK， 所以约翰是帮助他们这个犹太人，等到能够明白保罗所讲的东西，明白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说他有父神，他承认父神，但是不承认耶稣基督，这个人是没有永生。所以你看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讲到怎么才有永生，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是特别是为这些犹太人传人。对于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信耶稣的一定会信旧约圣经，对不对？信新约一定会信旧约，没有那么笨到的地步信新约 不信旧约。但是犹太人是什么？信旧约不信新约，信耶和华神不信耶稣。你信父不信子，你就连父都没有，你信子的连父都也有。所以我们的中国的基督徒呢，因为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有父了，凡不认子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就没有父了。他以为自己有父，但是他不承认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连父都没有，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OK， 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所以他要求我们什么？认父不认子不够，认父又要认子，这样才有永生。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父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是永生，你单单相信旧约不相信新约你没有永生。 OK， 你单单相信新约没有相信旧约你也没有永生，神没有说要你单单相信新约不相信旧约。 OK，神是要求什么？相信旧约也相信新约。所以约翰啊，很了不起，他很爱他的同胞，他知道他同胞的错处错在哪里，夸什么啊？夸旧约，夸律法啊，藐视新约，藐视恩典，藐视真理。他很笨。 OK， 他说这些犹太人说我有父，我不需要子。约翰说你有父没有子，你连父都没有，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那弟兄姐妹，我今天同你讲的东西你一定要记起来，否则很多人问你个问题你找不到答案。 OK， 你没有可能会找到，除非你是背起来。第一章十七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很简单的，第一章十七节，原来是七章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些东西一定要背起来。全福音特别同犹太人全就是这样，他很骄傲啊，他觉得有个东西你没有啊，神说我有律法没有给你，我有神你没有神，哦，我有神我又有耶稣才是有永生。但是他偏偏是什么？不相信这个福音。他说我相信旧约，旧约也是这样讲啊，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就是父神，第二个主就是耶稣基督。父神对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两个都坐在宝座上。你说你要父不要子，约翰福音第五章说什么东西啊？约翰福音说父不审判人，父将审判的权柄交给谁啊？交给子，要人尊敬父，要人尊敬耶稣基督，如同尊敬什么？尊敬父啊。
所以约翰啊，做约翰福音呢、啊，是特别是为这些犹太人啊，你要他悔改为主，你要他全嘅 ，OK？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二十一节，父怎样叫使人起来，其他或者只要教养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来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教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你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父，你说你有父没有子，你没有永生啊。所以第一章、第五章、十七章都是有这些犹太人是什么、啊、信父也要信什么、啊信子，尊敬父也要尊敬子，信父也信子才能够有永生，尊敬父也尊敬子才能够有永生。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会不会太快？第一章、第五章、第十七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李丽有没有问题？没有啊？现在对圣经会不会清楚很多了？现在会不会？所以咱们先知道是异端啊，咱们先知道是邪教啊，咱们先知道到底他的信仰是不是纯净啊？单单有律法没有信约，这个信仰不纯净。但是不是异端，就不是不纯净。有缺乏，因为异端就是说他信那个的东西是错误的，律法是没有错误啊，律法是神的话语来的，只不过是什么律法不够，律法是带你到什么耶稣基督那里，律法要你知道自己是罪人，律法要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义人，他能够救你，清楚吗？但是他不懂律法的功用，这个很可惜。OK， 好，回去罗马书。
这个在讲到信仰这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只是信旧约，信耶和华，不信新约，不信耶稣。那么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呢，这个。也是所谓信耶和华，但是呢，小看耶稣。那么，有些我曾经碰到过有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已经80多岁了，说信耶稣信一辈子了，但是我曾经听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一个人就说。啊，我信新约，这个旧约不能看，这个旧约的神太残忍，一天杀185000人，我不看。然后另外我就看新约，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也说，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所以他只是看新约不看旧约了，所以也是有偏差，很可怜。
如果单单信新约不相信。旧约，你就回去十七章。所以我为什么我说第一章、第五章、十七章约翰福音，你一定要好好去看 ，OK？ 这样你能够帮助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归正 ，OK？ 十七章再念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怎样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啊？如果我不在旧约圣经里面看，我哪里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啊？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我怎样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差来的？这就是永生。我告诉你，这两个老人家很可能他没有永生了，除非他有悔改。我告诉你，我相信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不相信他所讲的东西。认识你父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怎么认识啊？我告诉你怎么认识，好不好啊？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你按照律法没有能力能够过圣洁生活，所以我要差遣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这个救主会来救你，这是旧约的预言。新约的应验，结果就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他讲的东西是信实可靠。 OK，
因为为什么我提这个事情呢？我相信他们这两位老人家呢，那么他虽然他是信主很长时间，但是他只信耶稣基督神是慈爱的，但是他并这个旧约讲到这个神是公义的忽略。
那停在这里啊，再回去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说他们是信圣经，信旧约圣经，耶稣基督说你没有信了。所以犹太人说，我信律法不信耶稣。如果你信律法，你一定要信耶稣，因为律法是指着耶稣基督讲话的。 OK， 来再讲，他们说第四十五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四十六节，你们如果是信摩西，信摩西就是信律法，如果你信摩西，你就信律法，你是信律法也信我。所以他们没有信律法，我告诉你，口里面说是信啊，那时候他还是钉死摩西啊，用石头。OK， 这些人讲的东西你不要相信了。他说啊，我是信旧约，不信新约，这样他就从来都没有信旧约。如果他说我是信新约，不信旧约，我是新约的时间，新约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旧约出来，为什么不信旧约？所以要么一个人说我信旧约不信新约，他是讲方吧；要么一个人说我是信新约不信旧约，他也是说方；要么一个人说我有父不信子，他也是说方；要么一个人说我有子不有父，他也是说方。有子真真正正信子，你必定会信父。再回去那个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告诉你原因是为什么这些人啊没有背圣经，然后呢他就自己胡思乱想，以为自己很聪明，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啊，你的圣经是这样我也是一样，这样就好了，两个是这样的，你其他的人呢就我不理你其他的人。 OK，
不明圣经，佢睇唔明旧约咁
样。唔明圣经，
记住旧约。
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以色列之所以灭亡，因为无知啊，这些妇人是无知啊。OK， 他是无知啊，朋友。OK， 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他来信神。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信神，我不知道多少人明白这句说话。我们信神，我们之所以信旧约、信新约，是因耶稣基督。因为旧约所预言这个基督，耶稣全部照给我看，以至我觉得哇，这个话语很厉害，旧约很厉害，新约很厉害，完全是没有冲突。我是因耶稣基督来信这个神。你说你因耶稣基督你不信旧约，你讲什么东西你不是信圣经所讲的道理了，朋友，很可怜啊这些人。
所以我不是说嘛，在很多时候信主信
那海恩东西啊，全当都付一个很大的价钱了、啊。他的信任是从全当来的，我告诉你，是这些全当害死他。
当时我们一看的真是心里面真是难受，就简单解释一下。不过他们就牧师讲的对，我觉得就是传道人很有关系。有些时候你办这样的信息是很错误的，因为神，我们怎么看神？神是圣洁的，万不有罪为有罪，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有公义。但是他是慈爱的，在哪里怎么样？新约其实耶稣基督就把神的应许把它显明了，而且应验了，你绝对不能把它分开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把它割开呢，其实是很得罪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不，你把圣经这样子分来，就中了仇敌的计，你根本不认识神。而神如果你在旧约你不那样行的话，为什么以色列人他是几独就算是现在的犹太，他只拜一个独一的真神呢？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你看到没有？开头派拜偶像，你看到他们去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有福的，就牧师把新旧约你这么对起来看，把圣经整本贯穿起来看，不能分开。
但你不是看到教会很多传道人是就将他分开吗？就是这样，但是会有孩子去这些教会来的受他的教训、啊、他说我信了那么多年，这个教会那么大，每个都是信这些错误的东西，难道我们全部杀地狱吗？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真是啊，就是怜悯我们了。
所以看到 在另外一方面讲到他们的背景，一个是从台湾来的，一个是从大陆来的，两个都是80几岁，都是女的，都所谓的在教会里面信的主信的一辈子。然后他们一个这样说，只信这个，我看新约圣经，只信耶稣，然后呢不看旧约，然后这个耶和华太残忍，所以他们不要看这个圣经，不要信这个东西。所以一个讲这样的，一个人就呼应，就说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信耶稣的这种，像他们这样的信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错误，而且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得不得救。像这样子的话，
但是你看到他的信仰，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你觉得他的信仰不是从牧师而来？你开什么玩笑？
那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他们也是想要信他们所要信的。
对啊，
他自己塑造一个神，他把神这个不要，我这个不要，我要。
我知道，但是我们就传道人，看见这些属灵的儿子儿女到这个地步，你不教导他吗？你就父母看见这个儿子儿女堕落，你不教导他吗？还是继续讲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你教导他，他肯听吗？肯信吗？这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牧者的确是很大的。
他觉得自己是对，
那你牧者他是群羊的一个牧羊者，他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按时分粮。如果你牧者有些东西你就是原则你不坚持守的话，其实就使人很容易滑倒。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有范坚尼 ，OK， 摩点天悦，那你如果是说牧师说要有怜悯呐、啊，神是爱呀、啊，你不要去判断那个人，然后呢就说了一下他哭了就算了啊，还继续来服侍还是怎么样？那个也不觉得罪是怎么回事，就不断犯了。不是说如果你很认真的说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万不有罪为无罪 ，OK， 你一定要悔改。你行动没有悔改的时候，他一哭了，你就觉得哦，行了，反正就悔改了，我不要给他看，再继续用。然后这个人呢，又去犯罪，因为犯罪也不过是这么回事，反正我犯了罪了，到神面前一悔改一哭，我又行了啊，又分别为圣了，又再来，一直到。反正后来这事情捂不住了，孩子都要生出来了，这 其实你说跟传道人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跟传道人有关系，因为你就觉得神是欢喜的啊，就是神是爱，但是你没有认真的对待这个罪，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是害死了那个。我觉得这个跟传道人的教导有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的儿子儿女离开神，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弟兄姐妹离开神，传道人负很大的责任。没有错，他自己要负责任，但是就父母做领袖的要负责任。OK， 是这样。总而言之，我们听到真的东西就要告诉其他人。有些人说我相信律法，相信旧约，我不相信新约。OK， 这讲这个话是错误，错误在哪里呢？耶稣基督说，如果你是相信旧约，你相信摩西，你一定相信，一定相信我。OK，在哪里讲呢？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你们如果信律法，也必定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是真真正正相信摩西，你必定会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啊？因为摩西书上有指着耶稣基督的话，有指着耶稣基督写的话，意思是说摩西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你信摩西，为什么不信耶稣？有些人说我是信施洗约翰，你知不知道施洗约翰啊？指着耶稣基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两个人就离开施洗约翰了，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我相信另外一个是门徒约翰。 OK，但是记不记得，虽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还有很多约翰的门徒留下来跟约翰，这算是跟人啊，记不记得啊？他不是跟神啊，现在教里面的很多这些人啊， OK， 他以为他是信耶稣，他没有信到耶稣。你跟施洗约翰，那停在这里哈，使徒行传十九章啊，这些十二个门徒啊，跟施洗约翰啊，保罗还要同他洗礼啊，没有同他洗礼的时候，他还没有圣灵啊，看到吗？如果他没有圣灵，怎么属于耶稣基督啊？不属于耶稣基督，怎么进天国啊？所以跟随施洗约翰不能够有永生啊，朋友，你不要跟人啊，你要跟神啊。还有，如果你真真正正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之后你跟随谁啊？我必卑微，他必兴旺啊，朋友，真是莫名其妙啊！我真看见教会里面很可怜啊，这个光景。教会以前这些跟随施洗约翰的人，现在很多这些人是这样啊。我去这个教会，因为有很多朋友，我有很多好处在这里，没有讲到我需要认识真神。以色列人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认识神，没有真真正正认识他。他说我，这些以色列人说我是认识律法，我是相信律法。如果你真真正正是认识律法，相信律法，律法以后你知道你是罪人，律法告诉你有一个是没有罪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找他，他会能够救你。因为摩西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施洗约翰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然后你不跟耶稣，你能够有永生？你真真正正相信律法，你会相信耶稣；真真正正相信施洗约翰，你会相信耶稣。因为这些人都是指着耶稣基督作见证。你真真正正相信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要你不要跟他，他会真正的传道人会指着耶稣基督的道路。没有可能要你跟他，他要你跟耶稣，莫名其妙，真是。所以一个他说我信旧约不信新约，事实上他没有信到旧约。有一些人说我是信新约没有信旧约，他也没有信到新约。有什么证据新约是真的？旧约是他的根了吗？因为旧约讲了吗？也信约应验了吗？所以这人才信了吗？所以他信什么？他是无力无图的信。 OK，
牧师可不可以这样的说，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事情发生，教会是这样的状况，其实人还是不知罪，对不对？不知罪，所以 因为你真的要跟随耶稣的话，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你要摆上。
那听听啊，这里哈，你说不记罪，为什么不记罪啊？没有律法，为什么不记罪啊？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要我记得有罪。还有为什么不记得有罪啊？因为内心没有圣灵。
就是，所以因为
圣灵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继续加倍。他内心没有圣灵，他是凭着肉体来行事。
所以他去教会，他要舒服，要蒙福。但是如果你的话，
圣经不是说去教会是舒服啊？
对
呀、
啊，所以
要悔改呀、啊。OK。
就是为了，其实还是真是没有真正悔改。我的意思说，要不然说，所以对神的话也觉得很刺耳，不喜欢听，就牧师骂人。可是到有些教会，觉得我到了那里很舒服，所以没有生命的果子。
还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口里面所夸的东西，就知道他内心有没有真理。夸律法的人没有真理，没有恩典。夸神而不夸耶稣，这个人没有真理。所以真真正正夸耶稣的人，不可能不夸神。夸神又夸耶稣，没有可能。当然是夸父神，藐视耶稣。耶稣父神说，我不审判你，我将审判的权柄给到我独生的儿子，要你尊敬他如同尊敬父一样。你藐视他，你根本是藐视神的话语。 OK， 好，就回去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八节，犹太人既然从律法中受了教训，从律法中受了教训，第一应该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第二知道我一个是没有罪的，就是耶稣基督。那看到啊，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教训说什么东西啊？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在世上连一个都没有。律法要我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保罗说，保罗要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啊？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 OK，
牧师谈一谈，刚才我在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前面那个，再来一点补充。
没有问题，
就是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新约是圣经，旧约也是圣经。然后我读一下，圣经、新约、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的人，这一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就是要信新约、信旧约，两样都要信，要信耶稣也要信神。
回归圣经是个根基，一旦否认了，很多问题的。
不是我讲完
了。OK， 好。你在这个的你历历去念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
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时常失败没有。
意思是说，在世界上我们找不到一个义人。在新约里边，他告诉我们，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放去念。神使那无罪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在旧约给我看见一些东西，在新约我看见另外一些东西，好像一次的时间我就明白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既然从律法受到教训，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从那个新约里面，从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明白恩典和真理的时间，我就明白耶稣基督是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公义的代替不义的来为我们受死，好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义，好叫我们远远完完全全的被引领到神的面前。 OK， 好了，第十八节，既然从律法上受了教训，就得知道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那既然从律法上受了教训，真真正正从律法上受了教训，明白律法，就应该是晓得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神的旨意旁边你写下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受害，就是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最新的形象，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叫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真真正正在律法上受到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但是保罗写罗马书，他才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要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要遵守神的旨意来钉在十字架上。 OK， 因为律法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他甘心情愿为我们受咒诅，就能够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神的羔羊没有死掉的时间，与这个羔羊没有被杀的时间，以色列人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法老罪恶的时代的控制。以前是这样，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没有死掉，神的羔羊没有代替我们的罪恶，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个罪恶的时代还是捆绑你，你还是得不到自由。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按着神的旨意，按着旧约的预言，神的羔羊与这个羊羔流流血，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了。埃及就是当时罪恶的时代，有偶像的地方，有罪恶的地方。同样今天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受死，这样就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 OK， 明白吗？所以旧约，所以这些人说看旧约他懂，实际上他不懂。旧约是帮助我相信新约，真真正正相信旧约是要我们相信新约，真真正正相信新约就觉得旧约的预言完全应验，我觉得可信。所以有些人不懂的就说自己懂，这是很可能，但是 OK， 而且就从律法上受了教训的时间也能分辨是非。他们不能够分辨是非，原因没有真真正正在律法上受到教训，因为律法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能够分辨是非。 OK， 好，十九节，那律法能够叫我分辨是非，实际上新约也是叫我分辨是非。哪里讲呢？腓立比书，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时，他这样祷告， 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当一个人在知识上各样的见识上有长进的时间，爱心越来越多的时间，他就能够分辨是非。知识各样的见识要有长进，爱心就是行为，就是遵守神的道，彼此说相爱。遵守神的道的人就能够分辨是非。所以旧约的功用是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新约也是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总而言之，神的话语是给你有智慧，能够分辨是非。善美的要持守，恶的要禁止不做，你有这个喜爱美好的事，恨恶这些不义的事，这个就是分辨是非。 OK， 十九节，有身心知己是给沙子领路，如果你有律法受到教训，你就能够给沙子领路。那停在这里，耶稣基督是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自己撒盐，然后他带领其他人一起在黑人当中掉在坑里边了？
不自己不进去，也不让人进去、啊、
就是这样啊，不单是自己不进去，也不让人进去。他自己撒子领路，然后他就以为他是在光中，以为自己是黑人中的光，是他自己是沙子领路，一起掉在坑里边。我觉得保罗讲这些说话很有意思，因为保罗以前是法利赛人，他以前就是沙子。你的沙子的旁边你写下来以赛亚书，为什么保罗想得说他自己沙子？因为他思想以赛亚书，发现这个沙子原来就是自己。以赛亚书42章第十八节到达21节，还能拿帮训练好吧？以赛亚书42章18节到21节，慢慢训练。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撒盐的，他还是在最终。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撒盐的，他就会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要求耶稣基督开他的眼睛，引领他前面的道路。十八节帮我去呢，
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
这个是讲的谁瞎眼？是讲的外邦人，还是讲的他的仆人呢？他这里不是讲的外邦人啊，是讲的是他的仆人啊，神的仆人啊，讲的与神和好的人啊。真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与神和好啊。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
但是以色列没有尊重神的话语为大为尊了，他只知道一部分，然后弃绝其他一部分了。他喜欢喜爱的那个部分，不喜爱公义的那个部分了。
但是百姓是被抢被夺的，被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中狱里，他们做猎物无人拯救，做掳物 无人说交还。
所以当他悔改委转承认他自己杀人的时间，他就会什么啊？第四十二章第六节，我耶和华凭着公义教你，必定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了瞎子的眼。耶稣是来到地上是开瞎子的眼，你不承认你自己是瞎眼，他还不能够开你的眼睛。耶稣基督来是引领瞎子行不认识的道路，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四六节，我要引导瞎子行不认识的路，领他们走不知道的道，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原因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不接受光因为怕他的恶受到显露受到责备，所以他恨光不来救光，定他的罪就是在此。我再讲，以色列人基督徒不承认自己是恶龙，不承认自己是撒眼，他还得不到耶稣基督的帮助。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讲第九章的时间，这些法利赛人还不懂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如果他懂的时间，他应该悔改回转。第九章第五节，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他作外邦人的光，他作众民的中保，他开了瞎子的眼，但是他们还不明白。所以第九章他开了瞎子的眼，连个瞎子都说，三十节，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吗？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说，第一节，看啊，我个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心里面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定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老尾他不截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着真实全将公义全开，他不坏心也不上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宣悔，他来到作外邦人的光，他开了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在黑暗里出炉狱。然后他说，连这个瞎眼都说，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节，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吗？这真是奇妙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神不听罪人，唯有敬虔的敬奉神的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的是瞎子的眼睛能够开了，这个是神的仆人和耶和华才能够找得到。这人若不是从神差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就回答说，你全人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他很明显，这些人说是信旧约，都没有信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所以弟兄姐妹，你在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九章，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写下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你信旧约你就信新约，你信新约就信旧约，你信什么旧约？你都没有信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你怎么信新约第九章？然后再看耶稣基督说，三十五节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更精彩。耶稣听说他们把这个瞎眼 被开了眼睛的那个人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原来这个神的儿子就是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神的仆人。他又是神的仆人，又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扶持、神所拣选、神心里面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就是神的儿子。他被神的灵充满时没有善良，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34节，神所差来的就传神的道，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良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4节。神所差来的这个是神的仆人，神所差来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问他，问这个撒眼被开了这个人，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呢？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你以前是撒眼你看不到，现在你已经开了眼睛你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说，主啊，我信。这个说我信就是信以赛亚书42章，也是信约翰福音第9章，就拜耶稣，觉得他是神的儿子，觉得他是神。耶稣就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就是叫瞎眼的能够开眼，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看见，你还是瞎眼，你觉得你看不见，你悔改为转，遵守神的道，你就能够看得见。试试见同耶稣在哪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他不承认自己是瞎眼。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越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看到吗？所以你说信旧约，信旧约哪里不会信新约呢？你信新约哪里不会信旧约呢？旧约就是预言，这些人说自己看见，但是他还没看见，他还没悔改。你信的耶稣就开你的眼睛，开瞎子的眼。以赛亚书42章第7节，耶稣开瞎子的眼睛。以赛亚书42章16节，耶稣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路，领瞎子走不知道的道，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因为他是世界的光，使弯曲变为平坦。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看到吗？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说信旧约不信新约，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再回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二章19节，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觉得自己看得见的。耶和华说他看不见，他觉得自己看见，他是抵挡神的话语，他觉得自己是在黑人中作光的，他还是瞎眼，还是耳聋，所以他要首先悔改，首先要耶稣开了他眼睛。保罗是法利赛人，保罗是犹太人，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以为自己看见，后来他变得瞎眼，从瞎眼变为开眼，他就悔改为转，就写这些东西来帮助他的同胞。清楚吗？保罗以前以为是蠢笨人的师父，保罗以为自己以前是小孩子的先生，以前还没认识耶稣，抵挡耶稣，以为自己在律法上有知识，在真理，在律法上有知识，有真理的模范， 谁知他不懂真理，不懂神的话语，所以以色列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无知，不认识真理，不认识耶稣基督。二十一节，你既然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所以我们教导别人之前，一定要教导自己。我们要开别人的眼睛之前，要自己眼睛要开了。首先是承认耶和华所讲的是真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与他和好的，我们不单只是耳聋，我们也是瞎眼。求神可怜我们，你就能够眼睛打开，耳朵打开，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来追求这个真理，这样才能够教导别人。因为教导别人之前要先教导自己，管理神的家之前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你要人谨慎之前，你要先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很久这样才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你的人。这些法利赛人自己不能够得救，怎么使人得救了？所以这个尼哥底母见了耶稣之后，他悔改，然后他能够救到自己，也能够救到别人。所以这些人，这些师父说讲说不可以偷窃，但自己还是偷窃，这就很明显没有谨慎自己。你写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怎么谨慎自己啊？你告诉人不要偷窃，你自己不要偷窃；你教导人不要奸淫，你自己不要奸淫；你教导人厌恶偶像，你自己不要偷偶像庙中的金银的偶像。我们要很久这样，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为什么雅各说做师傅的会受到更重的惩罚，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卫受更重的惩罚，他犯了奸淫，失了四个儿子，说他以后永远不敢再犯奸淫。这些人犯奸淫，犯完奸淫再犯奸淫，原因他没有受到神的管教，在肉身上受过苦楚的，从今以后不从着人的情欲，只顺着圣灵的旨意，顺着神的旨意，顺着神的话语度余下的光阴。受到管教的人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没有受到管教，他还不认识神。但是很多基督徒啊，觉得受管教啊是不好啊。但是旧约诗篇说，受管教是对有益处。你没有受管教，你很可能会杀啲鱼。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将我未受苦以前我走迷了路，现在我学习遵循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现在我学习遵循神的旨意，唯独遵循天父之意才能进天国。所以这些人没有受到管教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很舒服啊，听到啊觉得自己很有亮光啊，但是生命还没改变啊，很可能他还会杀地狱啊，我告诉你。因为他没有遵循天父之意，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他还是放弃信他自己放弃信的东西。所以在律法上受管教的人，这些是有福气的，这些不是牺牲子的。凡神所爱的，他会责备和管教，所以不要厌烦耶和华的责备，也不要藐视他的管教。你要顺服他的管教，喜欢他的责备，悔改为主，你就表明你不是牺牲子，你是神的儿子。你看啊，儿子儿女都是这样，儿子儿女说Leave me alone， 不要管教我，等我教我自己翻思教我东西。讲这句说话的人啊，是 asking for discipline from God。 你看到吗？而且 leave me alone， 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东西，这个人会受到前面道路受到很多个苦楚。如果父母允许他这样去做的，这个父母是喜欢他杀地狱的。真言书说什么东西啊？你要用酱来管教你的儿子儿女，使得他的愚昧离开他。你用酱管教他，他不至于死，他会离开这些愚昧来进到这个天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一定要什么？用神的话语来管教你的儿子儿女，你能够救他的命。他继续去做他去放弃做的东西，他得不到好处。所以你做父母的，你还可以给福气他的时间，你将所有福气 cut it off 不给他，也要他学这个功课。他从父亲学的这个功课时间，将来就从耶和华面前能够学到真理。他觉得没有所谓啊，耶和华不给我福气，他父母给我福气，我还可以继续去犯罪，这样就害死了他。在受管教的时间，按照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当时是不示范的，后来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能够行义遵行天父旨意，这个是有永生。留心听啊，在真言书里边耶和华常常提醒我们，做父母的要管教儿子儿女，用酱来管教他。这个酱不定是真是用那个酱来打他啊，是他喜欢的东西你拿掉，他就很痛苦了。他喜欢消风啊，你 cut 掉消风。他喜欢看那个电影啊，你 cut 掉那个东西，不给他钱。OK， 原来他就学到功课。OK， 这些就是他的酱。神怎么管教我们呢、啊？神拿掉你的工作，拿掉你健康的身体，拿掉你的笑容，拿掉你的财务，拿掉你的房子，我们自自然然乖乖的听神的话，这些就是神的酱，就是神的肝。 OK， 你的酱你的肝都安慰我，求神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语好好来管教那个儿子儿女，不要见到那个儿子儿女杀地狱。 OK， 好，然后呢，圣经说二十三节，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吗？奸辱神吗？犹太人是这样，现在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这些说话，看见这些说话，无论这个是传道人还是弟兄姐妹，看见这些说话就觉得假信，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义人的时间，就没有可能常常行义而不犯罪。行义而不犯罪，就是行律法而不犯罪。所以听见他所讲的东西呢，就看到神责备我们。OK，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吗？奸辱神吗？你以神为荣，自己知道神受到羞辱吗？犯罪就是什么？第三章二十三节，犯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犯罪的人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OK，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使得神的荣耀受到羞辱。一个人遵守律法的，使得神得到荣耀。人说啊，你看他神讲什么东西他就教什么东西，谁得到荣耀啊？神得到荣耀。一个人违背律法，是玷辱神，使得神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玷辱了神。你所以在那个的第二章二十三节，你写三章二十三节， 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玷辱了神。二章二十三节，就是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名，神的荣耀，在外邦人中，因着犹太人受了亵渎，受了玷辱。基督徒都是啊，别人控告我们说，信神信到你这样，我就不信神了。是不是这样讲？所以神受到羞辱，神的名受到羞辱，神的荣耀受到亏缺了神的荣耀，玷辱了神，神的荣耀亵渎了神的神。正如经上所说，你们若是行律法，个人固然与你有益，你若是犯了律法，你的个人就算不得过你。犹太人夸夸什么东西啊？就是夸自己有过你，但是他没有遵守的律法。原来过你就是要遵守律法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啊？过你是不是肉身上受到苦楚啊？肉身上受到苦楚就是要你遵守律法，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还在哪里去呢？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是不逾过余下的光阴。
换句话说肉身受苦，肉身受苦在犹太人来讲是割礼，基督徒来讲是洗礼。洗礼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用十字架来对付自己的肉体。肉身受苦在犹太人而言就是割礼，在基督徒而言就是洗礼。洗了礼的人就受了灵的割礼。你 留心记住我讲这句说话，下个礼拜我再解释，因为这个道理是很重要。在犹太人来说，肉身的受苦是肉体的割礼；在基督徒来说，肉体的受苦就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能够从今以后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愿意受苦是没有可能过圣洁的生活。下星期我再讲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我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是听到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不能够以律法夸口，也不能够以作别人的师傅来夸口，因为很多的师傅是耳聋撒野。让我们承认在律法里边，在旧约里边、新约里边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还不明白，让我们学习保罗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他，因为他是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被十字架，是神所拣选、神所扶持，是被圣灵充满的仆人。让我们追求这些东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爱慕主你自己的话语，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耳聋，承认自己撒言，以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方能明白真理， 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到福音荣耀的真光，让我们喜爱主你自己的话语，以你的话语为大为尊。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以自己的房子，以自己的工作，以自己的儿子儿女，以这个世界上的偶像为大为尊，没有尊重你的话语，没有以你的话语为大为尊。你以你公义的缘故，使唤你的话语、律法、典章为大为尊，让你所尊重的东西我们也尊重。你尊重你的律法，你尊重你的话语，你尊重你的儿子，但是言语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没有尊重你的话语，也没有尊重你的儿子。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将审判的权柄给你你的儿子，要世人尊敬神的儿子如同尊敬父神一样，因为神的儿子是你所差来的，在旧约已经预言，在新约应验，以致我们敬畏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让圣灵充满我们，以致我们能够遵循主你自己的道，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免得你的名受到亏欠，免得你的荣耀受到亏欠，免得我们羞辱你的名，免得外邦人亵渎你的名。主啊，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谨慎自己的时间，我们的教训都是徒然。当我们谨慎自己，谨慎自己的教训的时间，不单只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我们的人。让我们不是单单是一天是这样，让我们很久这样，切烈的追求认识主你自己，切烈的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以及我们得着主你自己的帮助，帮助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求主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圣灵而求，阿们。